弟兄姊妹平安。那在教会界里呢，我们有三宗，对吗？大家知道是哪三宗啊？三宗是什么意思啊？三个宗派，那有什么三个宗派啊？主要的香港有哪三个？播道会，你要一定要知道啊，因为你现在正在参加那个播道会。还有呢？宣道会、浸信会，对了，100分了哈。那首先我就考一下大家，头一个，你知道这个是代表哪一个宗派？主席已经说了宣道会哈啊，那你知道这个往后这两个你肯定知道，因为都写出来了啊。浸信会当然少不了我们播道会哈，三个宗派。但是我今天不是跟大家来谈宗派的事情哈，三宗不是说三个宗派，而是今天借着雅各书这段经文要谈的三宗罪哈。那很多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概20几年前呢，有一出电影叫《七宗罪》哈，有没有人看过哈？我就没有看过。那是圣经里面其实没有提到有七宗罪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却有提到上帝最厌恶的七件事情哈。我们看一下这七件事情，就记载在箴言的6:16-19，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耶和华恨恶的事有6样，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有一共有7件事哈。那在进入今天雅各书里面又另外说三宗罪之前呢，我们稍稍温习一下雅各书之前的一些的重点哈。那雅各这个作者哈，他透过雅各书他带出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智慧是十分重要的，有了智慧，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强，帮助我们胜过各种的试炼。信徒呢，必须向神来求智慧，因为神他乐意把智慧赐给每一个信心坚定的人。雅各还带出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信徒呢，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心，也要用敬虔的生活来显出我们的智慧。那上个礼拜牧师的讲道就提醒了我们如何在言语上活出智慧。到了雅各书的3:13-4:10，就是我今天这段经文之前的那一段落呢，他就提醒我们要辨别从神而来的智慧，从而可以防止我们现在马上要讲的那三宗罪哈。那在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这三宗罪有些什么，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第一宗罪，就是彼此批评。好，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哈。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动词，是不止出现一次的分别就是毁谤哈，有3次，另外一个就是判断，也出现了1、2、3、4次哈。那毁谤严格来说，它的意思是为了破坏某人的声誉而报道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虚假的事情。经文提到他那些人，他毁谤的对象是弟兄们，那就是他主内的信徒哈，弟兄姊妹。这不仅破坏了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也触犯了爱人如己的这个至尊的律法，因为在雅各书2:8-9的时候，他提到经上写着我们要爱人如己哈。那至于判断这个词呢，它是指客观方面局部但是又不全面的一个断定，结果呢就是招来对人的名誉的损害。那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说 不要，人如果毁谤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呢？那原因有两个，首先毁谤判断弟兄，就是等于说你把自己置于律法之上，你取代了律法的地位去断定是非，这就是说你无视了律法的存在，所以你就是毁谤判断律法了。另外一个，这个毁谤判断弟兄呢，很显然他是违反了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但是呢又不肯承认自己违反律法。因为如果你如果是承认的话，承认这个要爱人如己的话，你就不会毁谤判断了。所以这种毁谤判断弟兄的行为呢，也就是间接的毁谤判断律法，就是你觉得律法还不够周全，一定要你来做一个审判官哈。那要注意，这个毁谤判断不是指你为了保护圣徒而揭发其他一些人的恶行哈，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有点不一样哈。这里说的毁谤判断是负面的，所以雅各提醒我们不要毁谤，互相的毁谤，因为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个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哈。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去反思一下我们香港目前面对的一个情况哈。我刻意不把一些现在社会的一些情况的照片发出来，我只是放一个香港，因为我不想站在某一个立场上来讲这个事情。这段日子我们看到网上其实有很多很多资讯在流传哈，大家都互相的在转发这个转发那个，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也互相的指责污蔑对方的地方。那到底当中有多少是属于真的，有多少是抹黑对方的，我们作为局外人其实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分辨当中的真真假假。我们又看到很多不同政见的人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只要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大家就变得剑拔弩张，互相的对骂论断，一下子战火弥漫。就算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也听到弟兄姊妹也跟我分享，在一个家庭当中，家庭成员也因为意见不同而反目成仇，轻则吵两句，但是严重的话关系也破裂。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反送中的一个青年，他很积极的参与抗议的行动，可是他不获家人的认同，所以家人就把他拒绝哈，他晚上锁了门就不让他回来。这个青年他一下子想不开就去轻生。今天我们香港的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家人之间的爱却不能敌不过这些的政见上的不同呢？就算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信徒之间，我也听到不少因为意见不同而互相指责的。我最近听到一个姊妹她分享另外的不是在我们教会的，她说她认识一个姊妹，她是好意的去劝一个传道人，你不要太过偏激，不要太过激烈，但是就被那个传道人就断交了，就是 unfriend 了，在脸书上哈就 unfriend。上个礼拜有一天在培灵会休息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的姊妹，她在我们那边看我们那些东西，我就跟她聊了几句，她就告诉我她想离开原来的教会，想找别的教会。我问了一下是什么原因，她就说是最近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在教会里面，也许就是教会有一个某一个立场，你怎么说啊，你走在这一边，然后可能就是会形成你在跟别的意见不一样的人他心里就很难受，可能大家之间也引起一些互相的指责等等。 我很感恩暂时来说我们传恩堂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我希望真的我们每个都要很小心，我们要在定睛在神的神的面前，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以爱来胜过一切这些的不同哈。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经历，在我一个朋友的群组当中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大家都一直很偏激，我就上载了一个刘进图先生的一个文章，题目就是不要让仇恨滋长，但是马上我就受到一些的朋友他的狙击，他就甚至在问我，你们那个宗派为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就没怎么回应，我就说了几句话，我就说我不评论别人的取态或者做法，也不要求别人做的要跟我的一样，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立场定位就可以了，没有一个人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或者是我的做法是完全正确，只有上帝知道。然后我就离开我没有离开，我还是在那边，但是我就没有再搭嘴了，没有再说一句话。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每一方每一个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全对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从我们自身的利益来出发去考虑，我们很少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自己才是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出口去毁谤或者是批评别人，所以希望我们也注意，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反思哈。好，第二宗罪呢，就是张狂自夸。我们又再一次念13到16节。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括号里面那句话，他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那这句话原文的直接翻译是这样哈，原文翻译是说，现在来吧，有些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个城去，要在那里住一年，且要做买卖，并要得利。你看到吗？这里四个要字，这四个要字呢，就显出那些人的自视。原因呢，是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在刚才那个不长的子句里面，你看到那些人已经列出很周全的计划。他说我们有户哈，意思是指那些参与的人，你看到只有他们，没有神在里面的。然后他说我要去某城，已经指定了地方场所，有 where 了哈。然后呢，他说今天明天要在那里住一年时间都有了，定好了时间期限，然后我们英文里面的 when 也出现了哈。然后他们要去那边做买卖，那他已经定了工作的事项，就是那个 what 也包括在里面。还有呢，就是去那边做买卖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要得利要赚钱。所以他的目标结果为什么他们去那里都定好了，就是包括那个 why 英文里面五个 W 他都已经齐全，你看到他们已经有全盘的计划，很周全他们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生命可以很短暂。经文里面说，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就消逝了，但是这些人不知道生命很短暂。还有他们自私呢，是因为他们以金钱为人生最大的目标 还有第四点，就是他们将神排除在生命以外。经文提醒那些人，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连自己明天还有没有生命都不能掌握，更何况啊，今天明天还要住一年哈。在路加福音有类似的一个比喻，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提醒像啊刚才的那些人一样的的人哈。这个故事呢是提到一个无知的富翁哈，他的田产收获很丰富，所以呢他自己就说怎么办，我的仓库不够收藏这么多的出产了，好，我现在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把所有的一切粮食啊货物都收藏起来，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好好的去吃喝玩乐，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但是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看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只是看自己，他有那么多的财富，他也没有想过他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这些金钱，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只是看自己哈。所以耶稣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提醒像这些无知的人一样的人。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像经文中的那些人，我们一生以追求有更多的财富为人生的目的呢？当然呢，我们适当的来追求改善我们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光以金钱，以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目标，就有问题了。我们首先也要反思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罗马人有一句的格言很有意思啊，他说钱财如海水，越喝越渴啊。我们中国人也说哈，没有一个人嫌你的钱多的哈，你有了一些，你又想又再多一些，再多一些，永远不会停的。可是有时候钱多了又怎么样，是不是代表就幸福呢？我们在新闻里面常常听到一些的名人哈，他们的家族争产的消息，弄到家人反目成仇，这个到底是不是也是我们想要的呢？第二，我们反思的是，我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吗？当我们人生非常顺利的时候，更会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掌握，但是真的可以吗？啊，前几个月前哈，香港一位26岁的年轻人，他有香港飞鱼之称，这个年轻人杜敬谦在美国训练期间猝死。这个年轻人呢，他在3月20号，他是本来是从澳大利亚回流的香港的游泳健将哈，他3月19号在美国训练期间突然昏迷，抢救之后不治，终年26岁。啊，杜敬谦他曾经说自己游泳的天分不高，但是凭着他后天的努力，他跻身澳大利亚的游泳代表的行列，而且先后呢在青年的奥运会、英联邦的运动会和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穿金戴银，他在世界的泳坛崭露头角。2017年他毅然从澳大利亚回流到香港，而且很快就融入，手握16项的香港游泳纪录的同时，他也代表香港的游泳队在短池游泳世界杯屡次站在颁奖台上。他的身材非常的魁梧，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有谁会突然想到他会突然猝死，英年早逝啊。那我们应该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因为顾惜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给我们的教导，但是最后我们的身体健康如何，生命的长短如何呢，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一个人能把握得住。 在《使徒行传》呢，有这样一句的经文，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就会说：“信耶稣有饭吃吗？不用工作吗？”那当然，我们信耶稣了之后，大家有没有把工作停下来？你信耶稣了，有没有就停下来了？没有哈，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要亲手做饭才有饭吃啊。但是如果不是神，不是耶稣赐给我们有健康、有工作的机会、能力，我们哪里能够赚取金钱？如果不是上帝赐下阳光雨水，我们又从哪里得到吃的？所以我们当存感恩的心来看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刚才的经文它提醒我们，一切的自夸都是邪恶的，因为当人高傲夸耀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的时候，就反映他不承认自己的成就是神所赐的。基督徒如果要夸口，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和主自己，就好像保罗一样哈。保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使徒哈，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徒，但是他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一段经文啊，这个他是指神哈，神对他说哈，我们一起念这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保罗有非常好的背景能力，也是非常好的主的门徒，可是他说我要夸的是自己的软弱，因为当他软弱的时候更显出神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工作固然要有周密慎密的计划，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仰望神的带领。箴言这样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念：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那相信很多人听过杏林子这个人哈，他是台湾一个名作家，他12岁的时候罹患了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发病的时候他手脚都肿痛，行动非常的不便，所以因为这个他对生命抱着很消极的态度，直到他16岁的时候他认识了基督，在心灵上他有了很大的寄托，后来他创立了一个机构叫伊甸基金会，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由信仰中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和尊重，逐渐地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转而充满了乐观和积极。他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他说：神什么时候接我去，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每一天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生命的第一天，因为是最后一日，便觉得珍贵，珍惜宝贵，因为是第一日，便仍有无限的期盼和展望。但愿他的话也同样的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张狂自夸，我们要专心的倚靠上帝。好，雅各书这段经文提到第三宗罪，就是知善不行。那这里说，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里行善这个词啊，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遵照主的旨意去行事，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行一切良善的事情。原来罪不单单是你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的毁谤、张狂自夸哈，也包括不去做一些你该做的，比如说雅各书曾也提到的爱人如己哈。不该做的我们不要做，应该做的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 有没有听从上帝在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应该做的？圣经上神给了我们所有他的心意，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呢？第二，可能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个别的带领，有一些的心意，那你有没有去顺服呢？第三，这里特别是说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传堂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同心履行神对教会的使命呢？其实很感恩，在前一阵子敬拜队那次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跟敬拜队的队员我说，我们其实这个敬拜队不是光光为了好像就是做一个事情，而是我们是带着使命来服侍。每一个群体小组也好，团契也好，我们的 Awana 也好，什么也好，其实我们都是一同的为着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努力的所以那天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敬拜队不是光光在台上唱带大家唱歌而已，而是其实神也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团队去传福音。后来就我们又没想到子峰突然就弹一些怀旧的歌曲，然后弟兄姊妹突然有一个意念，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传福音，然后就出现我们后来等一下会报告的一个怀旧金曲之夜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刚过去的那个培灵会，大家知道8月5号那天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突然 Kif 也回不了因为那些交通都有问题，然后我匆匆忙忙的，我们几个执事少芳伟雄，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回来，然后有一位姊妹她就住在台湾，她就二话不说她就回来，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就回来，正好神的预备是很及时她也刚好在之前那天Kif 教了他怎么用这个电脑，他就回来就可以在那天来帮忙来操作那个电脑。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对这个家的爱护，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同来参与。我们也感恩我们有姊妹会在9月我们会一起去学这个赞美操我们希望学好了这个赞美操之后，以后我们可以甚至用来继续的来传福音我们可以怎样一同来履行神给教会的使命呢？第四个我们反思的是，我们有没有行一切良善的事情？那到底基督徒应该怎样的行事为人？耶稣曾经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提过他提醒我们，我们一同念这段经文，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教导。但是也许你会说，这个很抽象怎么爱神爱人那另外在罗马书有一段的经文，它是提到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这个是很生活化很落地的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一同把这段经文念出来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爱不可虚伪， 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诚的款待，逼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不可自以为聪明，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适合我们目前今天香港社会的情况，我们老是觉得对方不对，好像现在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回来报应啊对方，但是这里说我们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不要以恶报恶，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段里面说的我们到底做对了多少呢？有一个孩子说，他说橡皮擦是为那些犯错的人而造的，然后爸爸就说橡皮擦是为那些愿意改正错误的人而造的哈。如果我们只是知道错了但是不改，其实那个橡皮擦都不需要哈，用不上用不着哈。这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但愿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反思，如果我们有做不好做不够的地方，求主赦免和帮助，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更合神的心意。好，看过雅各书的三宗罪，大家觉得这个三宗罪跟箴言上帝所厌恶的七件事类似吗？同不同？其实都可以包括进去是吧？那七件事其实也在这三宗罪里面，光一个知善不行可以说都包括了哈。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这些的罪恶，防范这些的罪恶呢？我们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雅各书的3:13-4:10呢，其实他就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依靠从上而来的智慧。从上而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到了4章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因为与世俗为友，你爱世界的话，你爱神的心就没了，你就成了神的仇敌。所以要得到从上而来的智慧，必须建基在我们与神亲密同行的关系上，我们也要顺服神，抵挡魔鬼，我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今天伟雄挑的那几首诗歌都非常的好，也是很呼应我们今天的信息。当我们不与世俗为友，反而专心的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顺服神，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才不会彼此的批评，张狂自夸，不会知善不行。但愿我们追求多多的亲近上帝，依靠神，胜过罪恶，过一个 蒙神喜悦的人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我们都是有罪的。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慕你、渴慕你话的心，以致我们常常的来亲近你。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赐给我们一颗顺服你的心，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你，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